Your first trip to London?
Yes.
Don't waste your time looking at a street map. Nobody can find their way around London.
世界上那么多城市里，有哪里让你念念不忘吗？在那些令你难忘的城市里，有没有哪个角落收藏了你最特别的故事呢？我想和你去走走。
我就是在这个卡什古城，在这里出生长大，我家就在那里。那个高台民居就是。
现在是深夜0:30的香港街头湾仔附近，依然很热闹。
那个
鸟好
好看，那个蓝色的羽毛，
它眼睛像假的，
对，像假的。
City Walk 最重要的是行走、移动以及体会流动中的风景，但是今年我们想要走得更深一点，于是就有了我们的新系列 City Corner。 City Corner 是停下来、坐下来、看一看、聊一聊，我们会走向不同城市的深处，去收藏街角的人和故事，不慌不忙，慢慢欣赏。
快起来
84 Charing Cross Road。
这栋楼也很
破，非常高的感觉，有点像香港的楼。而这个地方也叫，还叫九龙城，就非常有那种香港
的
感觉。
真的哎，真的哎，这地方应该挺贵的。
是吗？感觉这个楼看起来旧旧的。
各位好，这里是午夜飞行，我是 VC。欢迎你的收听，今天我们要一起用声音探访的城市是厦门。那今天我们要去往厦门一个非常有趣的城市角落，它真真正正的是一个角落，而且是一个非常不易被发现的，甚至我觉得被大多数人再一次遗忘了的角落。这个地方就是厦门城遗址，这应该是一段明朝时期的厦门城的古城墙遗址吧。但是它到底在什么地方？我的确和厦门市民导展老师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和很多的脚力才找到了它。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奇妙的城市角落。事情的经过呢，其实是这样的，我本来呢是到厦门短暂的出差，然后中间有一小段时间可以到处去逛一逛，于是呢我就找到了因为播客认识的另外一位主播朋友导诊老师。那我在导诊老师的带领之下呢，就开始去厦门的一些我之前没有去过的小街小巷里面去转一转、逛一逛。我们是约在了一家厦门当地非常好喝的一家咖啡馆，叫 Blues Cafe， 我非常推荐的给大家。而且这个咖啡馆的位置也很奇妙，它是在一个高高的这个老的居民楼下面的一个小小的门店，你坐在里面边喝咖啡的时候，边可以看到门外的一些来来往往的人，像居民区里面的一个小的公园，然后有很多老人啊、小朋友在这个地方晒太阳或者跑跑闹闹的，就特别有那种生活气息，是和我们北方城市那种封闭的居民小区完全不一样的景致，就感觉特别的奇妙，很有生活感。那我们在这里喝完咖啡之后呢，就决定到附近去逛一逛。我们逛的这个路线我觉得也可以简单的在这里分享给大家。我们先从这家叫 Blues Cafe 的地方溜溜达达的去到了一个叫西岸路花鸟市场的地方，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很多可爱的花花草草，还有一些小鸟，就是非常的生机盎然。
哦，
现在
那个鸟好好看，那个蓝色的羽毛，
它眼睛像假的，
对，像假的。而且它上面那个灰和身上的蓝，就
从花鸟市场继续向前呢，就会进入到一条名叫斗西路的小街。在这个路上有很多可爱的小店、一些咖啡馆，还有甜品店。而且这里的建筑都是那种老厦门的建筑啊，所以在这个地方也会有很多拍照的，或者是甚至是拍戏、拍视频的人。继续向前走呢，会进入到华新路，在这里依然有非常美丽的老建筑，而且这些建筑相比较于斗西路而言，就看起来更加的高级，因为他们都是那种老式的别墅的感觉，所以更加出片了。而且这附近据说有很多这种所谓的网红打卡地。这个地方的小路也非常的蜿蜒曲折， 在这里散步的感觉会恍惚有一种踏上了鼓浪屿的感觉，就非常的像。然后在这附近还有一家非常网红的 gelato 店，据说每天想要吃到这家 gelato 要排队1到2个小时，然后当然我们就没吃了，我们就继续往前走。接下来呢，往前走会进入到曹普伟路，然后幸福路，还有菜妈街，这些地方呢相对来说就比较的清明了。那在这儿你可以坐在路边喝杯茶，或者是吃吃厦门小吃之类的，就特别惬意。我们就是坐在了一家随便看到的感觉不错的街边小铺子里面啊，坐在大大的榕树下面吃完了一碗面线糊，特别幸福，你感觉生活好美好呀。
它这个是
玉米包吗？
它把玉米做成一个就是像饺子皮一样的角色，然后里面包了一些菜，什么笋丁啊，
就是把芋头做成了皮吗？
皮，嗯，
对，外面这个是
芋泥，
芋泥，
嗯，然后里面有一些菜，笋丁什么之类的，我不知道它这家是什么。
那要拌一下吗？
就是直接夹了，对，就是连带菜和，然后
从中间这样夹吗？
对对对，连，最好是可以蘸这个酱，我不知道它这个酱味道怎么样，我试一下。
但，
它这就是普通甜辣酱。
嗯，
你就这样把它。
但是这是什么蒜吗？是什么东西？
然后事情的转机就出现了，就在我们坐在这个菜妈街的路边摊上吃面线糊的时候，我和导诊老师就都拿出手机开始看地图，我们就想看看附近还有什么好玩的地方，然后我们可以吃完饭之后再去逛一下，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后来我们就在地图上共同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地点，上面写着厦门城遗址。我就问导诊老师说你有没有去过这个地方，他说他之前从来没有听说过，他身边的人好像也没有人去过这个地方。当时呢地图上显示是这个地方厦门城遗址距离我们所在的位置大概步行只需要10分钟不到的样子，于是我们就一拍即合说那我们就去看看吧，感觉这个地方应该还挺有意思的。当时他在地图上显示的一个地址是思明区新华路43号东侧，请大家记住这个奇妙的地址，然后我们就一起出发去看看这个新华路43号东侧到底在哪儿吧。
这上面好多突府，可能这附近
肯定有学校。
对，前面不是吗？前面应该是学校。
果然
对业态有一些了解。
我们按照地图的指示呢，从我们吃饭的这个菜妈街先是走上了先锋营路，路过了先锋营小区，走上了北门外街。在这儿我们看到了一棵巨大无比的榕树。
哇，这个榕树看起来太酷了，
好像一个蘑菇云。
对对，
看到它那个露在外面的那个盘根错节的榕树根，我以为我们真的马上就要找到老城遗址了，因为你看这个榕树这么的古老，那它附近的这个地方应该也非常的古老吧，厦门城的这个老的遗址应该就在这个上面，因为它实在是太像一个遗址应该有的样子了。然后我们就从这个榕树的下面，这里有个台阶，就从这儿一路上去，但是我们上去之后就发现并不是这样的。
小学
啊，那可能就不是这里的，应该是刚才那个。
哇，这是小学的记者，校园小记者站，厦门日报。啊，你看那个感觉像是老房子。
嗯，
是现在属于这个小学可能。
我们在这儿看见了一个大门，上面写的是元南小学，那这个地方应该属于元南小学的一部分这个地方是他们小学的一个小记者站。我们就站在这个门口一边感叹这个小学的同学们好幸福啊，然后一边又更加迷惑，那厦门城遗址不在这儿在哪儿呢？因为按照地图的指示，那个地方那个厦门城遗址就在这个小学一墙之隔的地方了， 但是这个地方这个墙我们过不去，所以不知道怎么过去。还有什么其他的路吗？无奈之下，我们就只能再从这个台阶上再下来，然后围着这个小学绕了大概两三圈，甚至还中间进了两个居民区，也没有找到有哪个墙能让我们穿过去的，所以只能继续走到大马路上，沿着这个坡道开始往下走。这里就是另外一条路了，这条路叫公园西路，虽然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公园，反正这条路叫公园西路。在这个路边有一个看起来非常假冒伪劣的一个牌子，上面写着陈化成祠。我还怀疑了一下，这个是真的陈化成祠还是一个随便修的骗人的地方。我查了一下，这个地方还真是陈化成祠。我们就从这个特别特别仅容一人通过的小巷子里面拐了进去，看到这个陈化成祠还真的是那个陈化成，就是鸦片战争的那个陈化成。在鸦片战争爆发的时候呢，陈化成当时就是担任了福建水师提督，后来又改任江南提督。那在鸦片战争时期的保卫吴淞的战役当中呢，他跟英军进行了这个殊死的搏斗，最终是英勇的牺牲殉国了。那在清道光22年，也就是1842年的时候呢，这个由当时的一个参将叫陈胜元的人和厦门当地的一些商人就共同在这儿建了一个祠堂，为了纪念陈化成的这个英勇事迹。但是呢，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陈化成祠啊，就被翻新的崭新崭新的，而且你就完全看不出什么，就是我们想象当中那种祠堂应该有的样子了。所以我就大概在门口看了一下，也没有继续往前走。毕竟我们心中一直在惦记的就是这个厦门城遗址到底在哪儿啊？
完全，
啊，这感觉是50米，就是到不了。找这个什么碑？是不是前面那个陈化成祠？拐进去。
我们甚至在这儿问了一些从这儿经过的，就住在这个附近的阿姨，她表示她也只知道附近好像有这么个地方，但是具体在哪儿怎么走她完全不知道。就我听到之后也甚为震惊，就是因为在我们想象当中，是不是一个城市的古城墙，古城墙遗址难道不应该是那种被圈起来，然后好好的进行保护和建设，甚至恨不得在周围再开发一点什么的那种感觉吗？就是厦门城遗址这么不受重视吗？但那我们就继续找吧。
这个墙犹如一个瓮城，就是我们想攻进去攻不进去。
地势好的重要性，厦门城
易守难攻。好像就走到那个大路上面，然后再绕到那边去。
我们就又从这个窄窄的巷子里面重新走回到了公园西街，然后继续往远处绕，顺便打开了小红书，希望在万能的小红书上可以找到好心人帮我们指指路。但是我们发现唯一一篇关于这个厦门城遗址的帖子也只拍了一个破败的大铁门，然后说这个铁门进去就是什么什么什么，可是怎么从公园西路或者从附近的哪一条路能找到这个铁门他没写，于是我们就再度陷入了崩溃。
但是我这个显示的是还要再让我再往前，
再往这边绕是
吧？对，
终于我们在彻底走完了这个公园西路之后，拐上了一条更大的马路，就是新华路。我们就开始找这个新华路45号是什么地方，然后我们发现新华路45号附近是厦门市公安局。那这个城的遗址是在公安局旁边吗？这个道理怎么想我也没太想通在当时。那在厦门市公安局的侧门边上，我们就在这儿来来回回徘徊了不下4-5次吧，终于下定决心说，那我们不然就找到一个能往里走的巷口就往里走一走试试。
公安局洗涤中心，你看
厦门市公安局洗涤中心，
应该是洗涤他的小车吧？
哎，嗯，
还是洗涤衣服？
不知道。
很舒服吧？问一个厦门人。
哎，我感觉我们可能就是差不多。
没有想到这次真的走通了。中间又经历了各种往返，走错路，或者发现走着走着又绕了一圈回到了原地，就这个过程就不在这里赘述了。我来告诉大家准确的路线，如果有朋友去厦门或者在厦门的朋友想去看看的话，就这么走就好了。大家可以直接从开元区新华路东侧的市公安局的边门进去。这个边门呢，它看似是一个停车场，旁边向远处看你还能看到什么洗衣房之类的这种公安局的附属的一些什么建筑，但没关系，这些地方不要紧。而且这个所谓的边门看似是一个停车场，甚至门口还站了一个保安，但它并不完全属于公安局的这个部分，它是一条路，你是可以从这个门直接进去的。进去之后你就一直沿着它往上走，沿着这个小巷子一直前行，然后你会发现有一个上坡，它的地势在渐渐走高，而且路的两边开始出现一些那种很老的居民楼。也不要怀疑，继续向前走，一直走，你发现这个路是通的，你就一直走一直走，然后一直走到尽头的时候就会看到一个破旧的大铁门，它完全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废弃工厂的模样。从这个大门进去，遍地都是荒草丛生，然后有几排荒废的民房，远处有一些高大的榕树。这个地方非常的穿越，就好像是走进了那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某个废弃工厂，甚至这个工厂可能还会在晚上闹出一些什么鬼故事之类的，就是那么一个地方。在这儿也不要停下来，你继续往前走，然后隐隐约约就可以看到那段隐于当代闹市当中的明城墙了，那儿就是我们要找的厦门城遗址了。
啊，好像是这里吧。
哎，
天哪，
这是什么路啊？
哭泣了。就是这儿吗？对对对，天哪，军用土地。哦，所以他，
我不是说不管，就你不用管。
但应该是一个废弃了的吧？感觉。
啊。
哇。部队房产，就是以前可能这儿是驻军之类的，现在已经没有了。
那就完全废了，因为我之前就有看到很多说那种部队房，就是他不给别人就回收嘛，就是完全就只是废在那，因为是部队所有的。
哇，这是怎么上了？一会儿我们要沿着那个，
就是找出的这种花就很有那种蜀离感。
对，天哪！哇，现在已经出太阳，天都蓝了，感动。啊，看到了！天哪，这简直，哇！这是什么林间秘境？哇！天哪，太激动！
你会看到这个城墙大概它的走向是一个西北到东南的走向，而且是依山势而建的，中间呢略略的有一些蜿蜒起伏，但整体来说还是相对比较平整的。现在你看到的城墙的高度现存的只有大概2到5米大概这个左右的样子吧，那它的主体长据说有64米左右，我是看了一些这种所谓的考古考察报告吧，上面是这样写的。它的墙体两侧呢都是这种花岗岩的条石给砌成的这样的一个城墙的形制，但整体上来看呢它已经非常的破损，非常严重了。据说在城墙的尽头还有4个烽火台，但是呢我是没有太仔细的辨认出来了，可能它已经这个形状你都看得不是非常的清楚了，因为而且这个地方杂草丛生，有很多这个垃圾甚至在这个地方堆着，所以 很多东西你都看得不是很清楚了。但据说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就是当年厦门古城的最高处了。那现在的确你能感受到，你站在这个位置向下看的时候，还是能够看到周围层层叠叠的各种老的民房民居的。再向远处看呢，就是现代厦门城当中的各种高楼大厦了，就还是挺有那种古今对照的感觉，只不过这个古实在是有点太破败了。那现在在这个地方最引人注意的呢，就是几块巨大的岩石，然后岩石上面有一棵巨大的榕树，同时在岩石上还刻着一些字，应该是当年留下来的几个为数不多的这个刻字了。其中有两个字詹云是清乾隆年间留下的题字，这两个字体非常的飞扬，而且很清晰看起来感觉突然有一种很怀古的感觉。还有几个字没有留下具体的时间，比如说在一块小一点的石头上面刻着慢欠偷，我当时看到的时候其实有点一脸懵逼，就是慢欠偷是什么。后来呢，我去查阅了一下，这个慢欠其实指的是西汉时期的东方朔，因为东方朔字慢欠。关于慢欠的这个完整的表述应该是慢欠偷桃，我们猜大概是想说慢欠偷桃，但是为什么只刻了这三个字，那个桃为什么没有了，还是说它原本就没有要刻，或者背后还有什么更深层的含义，我们就不知道了，才疏学浅悟不到是什么意思。那在这儿我们还专门查了慢欠偷桃的典故是怎么来的。它有一个传说故事，据说呢汉武帝非常的热爱去这个搞一些玄学，搞一些仙道，于是呢这个西王母就派遣他的使者来告诉汉武帝说我要来了，汉武帝呢要做好这个迎接准备。于是在七月七日的晚上，西王母就来到了汉武帝的这个地方，赐给了汉武帝五个仙桃。这个事情呢就被东方朔从窗户外面给偷偷的看到了，而且这件事儿也被西王母给发现了。于是西王母就告诉汉武帝说东方朔曾经3次偷吃了他的蟠桃，因此呢就世人就认为说东方朔既然他能吃到西王母的蟠桃，那他应该是神仙下凡吧。这个故事后来就被形容是仙家之事，也用来咏桃，这是其中的一个说法啦。那其实关于慢欠偷桃还有很多个不同的版本，比如说有的说法说这个东方朔原本是西王母身边的小神仙，因为他偷了桃子所以被贬到了人间，才成为了汉武帝的臣子。还有一种说法是说东方朔曾经得到过白猿的帮助，然后在瑶池旁边偷吃仙桃，后来就被守护仙桃的神仙给抓住了，但是因为东方朔非常擅长给自己辩解，所以呢王母就免去了他的罪责，并且赐了他仙酒仙肴。这也是就是从另一个侧面是说东方朔非常的有这个辩才啊等等，反正就是关于这个说法其实有好多好多版本，所以对慢欠偷桃这个典故的理解其实也有很多个不同的版本，不知道在这儿刻下这个字的人他当时是在想些什么，或者想传达一些什么，我们就不纠结这件事儿了。看另外一边还有一个光绪年间的题词，上面写的是山环水活，下面还有一块小石头，没有署名也没有写时间，看起来应该是高山仰止的仰止这两个字。反正就是看了这些字啊，在这个地方盘桓一段时间，随便看看这种高大的城墙石头还有榕树，还挺有意思的
啊。明初在福建沿海建房窝卫所城，明太祖实录载称洪武27年1394月城同安县嘉禾山至永宁中左。
那帮助我们更好的去了解这个城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城址是怎么回事的呢，是一个新修的碑亭，这个碑亭里面立了一块碑，这个碑上刻的是重修厦门城碑记。在这个碑上呢大致描述了一下这个厦门城是怎么回事，应该就是当年为了抗击倭寇加强海防，所以在明洪武27年，也就是1394年 建立了厦门城，并且呢从泉州调了大概1200多名这个兵将到这个地方来守城。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应该是属于当时厦门古城的北门所在地。那在1994年，因为它是1394年建的这个厦门城嘛，所以在1994年是它建立厦门城600周年的一个纪念日，它就重修了这段古城墙，并且呢在旁边立了一个小的碑，在碑上就写1961年厦门市政府公布这段明城墙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在1982年3月的时候又重新进行了一次公布。
也是后来又补的修复城墙64米，复建成果。
后来呢我还去查了查这个厦门志，在清道光年间的厦门志上其实对厦门城是有一个明确的记载的，比如说它周长有多长，高有多高，有多少个城门，怎么怎么样。而且呢它上面还记载了在这个道光年间之前，从永乐15年、正统8年、清康熙2年、康熙24年，还有乾隆17年，都对这个地方进行过一些大大小小的重修和补建。这是我们能查到的一些古籍文献当中关于它的记载。现在的我们从互联网上能找到的信息其实非常非常的少，我唯一搜集到的两篇文章，一篇是在2002年，这是距离我们非常近的，在2002年12月23号的福建日报上面曾经刊登过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一位记者去实地走访了这个厦门城的遗址，而且非常有意思，这位记者虽然也在厦门城生活和工作了很多年，但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个厦门城所在，是因为他们的编辑部收到了一位65岁名叫郭坤聪老人寄来的信件，他们也才第一次知道厦门城遗址的存在，并且进行了实地的走访。我觉得他走访的这个文字写的倒是普普通通吧，但是里面讲的这个郭坤聪老人的回忆我觉得是非常珍贵的。那个老人在信里面大概讲了一下自己和这个厦门城遗址的一些故事，他说自己就住在城墙附近的石壁街，他还记得自己小的时候经常和邻居家的小朋友一起到城墙上去玩，那个时候呢城墙还有200多米的遗存，一晃呢大概50多年过去了，当年200多米的城墙现在只剩下大概60多米的长度。他觉得这座城墙见证了厦门600多年的历史，是厦门古城目前仅存的象征之一了，它应该成为厦门人的骄傲。而且他觉得说厦门城在明代有一段抵抗外国侵略的历史，而且当年这个厦门城的居民是一起在这里聚城奋战，留下了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它不应该被大家所遗忘。所以呢他希望写这封信给到这个福建日报的编辑部，让媒体呢帮忙去做一做宣传，让更多的人能够关注到他的保护。这位记者老师应该就是看到了这封情真意切的信之后到这儿进行了一番走访和记录。当时呢在这篇文章里面有写说记者也咨询了厦门的相关部门，当时呢这个相关部门给出的反馈是这个厦门市政府近期将会对它进行一个重新的整修和考察，不日将会对社会公众开放，但是这个不日是什么时候呢也没说。那再到后面呢我看到在2003年的时候他们的确做了一些工作，在2003年的时候厦门市文化局就组织市博物馆和市文物鉴定组对厦门城进行了调查勘测和视觉，就是浅浅的进行一些挖掘吧，来考察一下城址的原貌和现存的状况，并且呢这份考察报告刊登在了次年，也就是2004年第6期的中国历史文物杂志上面。具体的内容在这儿我就不再跟大家分享了，因为这个上面有很多的专业术语，而且大部分其实确实没有挖掘出来什么太多的东西。他们只是对这个现存的厦门城遗址，比如说它的长宽高大概的一些非常细节的部分进行了一个记录。我觉得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可能 比较稍微有一点意思的是，在这里他们还挖出了一些像元代的青瓷杯碗，还有明代晚期的青花碗，其中呢有很多这个残片，这些残片大概是以明晚期的瓷片居多。那也据此呢，他们判断说，这个地方现存的这个城墙遗址的年代下限应该不晚于明代的晚期。除此之外呢，他们在这个地方的地层当中还发现了不同时期的陶片，那这些陶片和瓷片成为了城墙分期和断代的一个重要的依据之一。这些瓷片标本当中有刚才我们说的青瓷、青花瓷，还有青白瓷、红绿彩瓷，以及这个叫酱釉瓷的一种瓷，但我其实不是特别了解这个瓷器的相关的一些信息或者知识啊。那他们甚至能够对应到相关的一些窑口，比如说有一些是来自龙泉窑，有一些是景德镇窑，还有是他们厦门周边地区的一些丁溪窑，还有平和窑等等这些窑口，他们的年代呢也是从元一直到清代的初期。这些考察说明了什么呢？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明了当时的厦门其实已经是一个陶瓷商品集散的重要的港口城市了。后来我试图在查阅更多的网站和论文资料，想发现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信息，可惜就没有了，好像一切都停留在了2003年到2004年这个时间点，之后的将近20年的时间里面，这个地方好像又再一次被人们给遗忘了。之前所说的那个不日将向公众开放，其实也好像并没有实现，这确实让我真的有一点惊讶吧。因为在我的概念认知里面，一个城市它的古城墙应该是会被格外的标记并且要隆重宣传一下的吧，甚至那些很多城市是没有古城墙留存的，那它还要仿制一个古城墙放在那个地方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厦门就让这样的一段明城墙淹没在了城市的高楼大厦之间anyway 我在这儿其实也并不是想要批评谁啊，我只是觉得有一点可惜，觉得这个地方似乎不应该被大家给忘记，而且更觉得或许是时候让更多人看到不同侧面的厦门了。就现在大家一提到厦门就是好吃的或者是鼓浪屿，但其实在厦门的确还有好多好多非常有趣的地方，比如说我们这次去溜溜达达的这条小街小巷，还有一些这次我们还没有走到的小街小巷，他们都非常的有趣，我觉得这些地方也同样值得被大家去了解去看到，而不仅仅一提到厦门就是只有鼓浪屿而已。所以这次我虽然只是溜到了这么一小段，甚至为了找到这个厦门城遗址我简直和导展老师走断了腿，但是这个过程还是挺有意思的，最后我们终于找到了这段城址，并且好好的欣赏了它，也觉得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情，而且也更加的喜欢厦门这座城市了，觉得它还有很多很多的宝藏等待我们去挖掘。那更多的精彩就留在下次到厦门去溜达溜达转一转吧。好，那本期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